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真正学会信师信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6日。我是美国青年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0年了。虽然我一直都是大法弟子，但修炼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一路走来我出过很多错，并没有在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之中都能体现出我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我非常感谢师父不断地鼓励我，给予我提高的机会，每次在我走偏时都引领我走回到修炼的路上，使我对于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理解每天都在变化和不断地加深。现在我向师父汇报最近的一些修炼经历，并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真正学会信师信法。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在过去的10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化。为了学业，我曾辗转于美国各地。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为我安排了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把我放在需要去的地方，从而让我在学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并在修炼中提高。尽管我一直都知道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我的执着极大，超越了我对师父所做的安排的正信。在专业学习的最后一年，当我申请医院实习项目时，我几乎不断地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尽管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不应该执着结果，但我对师父这些法的理解是肤浅的。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要去哪个医院实习，甚至还说服自己我这个愿望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的首选是一所名牌大学，我认为如果在那里接受了训练，就能给大法长面子。但实际上，这背后是我求名的心和显示心。当我暗自高兴，并设想着接下来几年将在这个实习项目中度过时光时，我仍旧不断用师父的法提醒自己。我原以为不断重复地背诵这段法，就意味着我放弃了执着，我的愿望也是正的，我是在接受师父的安排。还记得当我打开电子邮件后，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甚至连第二志愿都落选时，我的整个心都沉了下来。我非常困惑和震惊，认为肯定是自己出了什么差错。那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向其他人也向我自己抱怨这不公平。我不想为了我根本没兴趣的实习项目而横跨美国搬迁，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勉强地完成了横跨美国的搬迁，并开始实习项目之后，我很快开始明白，其实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出错的是我自己，因为我的悟性低，被执着所蒙蔽着。通过学法和反省，我终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在常人的层面上，我发现这个实习项目正好给了我所需要的医疗领域最好最多的实习机会。最后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实习项目，所以我又延长了一年，以便学到更多。在修炼层面上，我每天接触的患者群体非常难缠，让我经历了许多心性考验，从而提高了心性。因为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我有机会参与了新的大法项目，得以给许多众生讲真相。在新城市，我还接触到了其他的年轻同修，我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在修炼中互相鼓励，彼此支持。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在哭泣和抱怨时，我对师父怀有抱怨心。我很后悔自己在事情发展不尽如人意时就会感到沮丧，很后悔自己质疑师父的安排。我现在更深刻地认识到，就算事情的发展不符合我当时的常人观念，我修炼道路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我的实习项目即将结束时，另一场考验又来了。就在我准备好要搬到新的城市前不到一周时，我被告知由于沟通不畅，新的工作单位不允许我在三个月内开始工作。我感到震惊、不安和困惑。我已经把车和所有物品提前运到了那个城市，并通知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我即将离开，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当我忙乱地安排租车，寄宿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并继续留在原地工作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冷静下来，并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炼人，不应该这么容易动心。我意识到自己暂时不能离开，肯定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决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状。当我放下了常人的观念，一切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机缘巧合地给两位从未交谈过的同事讲了大法真相。我们当地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又见了几次面，深入交流了我们修炼中经历的困难和疑惑。我还有机会参加了大学校园里一个重要的讲真相项目。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和一位刚刚回归大法修炼的年轻同修联系上了，把他介绍给了当地的青年大法弟子。当我坐在飞机上离开时，我真心地感谢师父。我终于明白，师父给了我多么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到我应该去的一些地方，去接触那些我可能会错过的众生，并在修炼中提高。现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地区只有我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我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因为这里有我要救度的众生。我会坚信并遵循师父的安排，尽己所能，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众生。第二部分，在大法项目中放下执着。两年前，我被邀请担任当地神韵晚会观众采访记录听打转录团队的协调人。当以前的协调人邀请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不，或者给一个不承诺的答复，这样我可以在以后觉得工作量太大时退出。我已经做采访听打转录很多年了，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但我转念又一想，觉得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是时候在大法项目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了。原来的协调人也向我保证，他还会继续帮忙，所以我同意了。然而，就在这一季演出开始之前，这位协调人又告诉我说，他将退出这个团队，全职做媒体项目。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心性考验。因为我既要兼顾自己的全职工作，又要每周听打转录二三十个演出的采访，以及协调管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转录的队员，即使我每周至少发一次讯息寻求帮助，也很难找到人来帮忙。大多数的演出都没有人报名参与，或是整个星期演出的转录也只有几个人报名参与。有些人报名了，却没有按约上线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到了半夜 还是我自己在听打转录演出采访。在这一演季中，有很多次演出票售罄的城市增加了新的场次，但我没收到通知，直到记者发讯息给我，问我采访转录人员在哪里，并问我是否可以快点，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紧迫时，我才知道。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会因为工作量增加而感到不满，产生抱怨，有时候甚至会非常不客气地回复其他人的讯息，让他们知道我的不满。因为我每天下班后和每个周末都得待在公寓里，坐在桌前听打转录一份又一份的采访，使我很快就产生了不满、怨恨和气愤。我心中涌出很多想法和感受，对把重担丢给我的前协调人感到怨恨，对那些不来帮忙的其他同修感到不满，对不了解听打转录工作有多辛苦，且不通知我新增加演出的记者感到生气，为我自己感到可怜，对我不得不坐在家里，而有的同修周末去度假感到嫉妒。神韵演出季结束后，回想起过去的几个月，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尽管过程如此艰辛，问题如此之多，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协调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心里想，如果我没有帮忙听打转录这么多采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感觉自己贡献很大。几个月后，当我读到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时，感觉就像巨大的棒喝敲在我的头上。我发现在整个演技，我都有这种感觉，我为了神韵，为了大法，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转录了那么多的采访，牺牲了那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参与是多么的荣耀和幸运，因为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机会，让我完成我的使命。此外，我还用工作来为我的执着和负面想法辩护。我从来没有考虑到其他同修也是在兼顾着全职工作、家庭、其他大法项目和采访转录工作。与其怨恨那些没有帮忙的同修，我为什么不能感激那些抽出时间来帮忙的同修呢？我从来没想过记者们为了找到能采访的观众是多么的辛苦不易，而且他们要在那么紧的时间内，在新闻周期结束前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为什么我不能考虑他们的难处，尽力帮助他们呢？还有一点，我怎么可以因为在需求量大的城市增加新的演出，会增加了我的工作量而感到沮丧？我有没有想过，成千上万的众生会因此有机会被救度？我怎么能只考虑自身的感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读了师父的法，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我转录了多少采访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在修炼上退步了，没有完成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能够以全新的心态来面对2024年的神韵访谈转录工作了，虽然比去年多了许多演出，也在最后一刻新加了许多演出，但我却感到鼓舞和振奋。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完成每场演出的采访转录，虽然要找到足够的人手仍然是一项挑战，但我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前来帮忙的同修，即使有的同修只是帮忙转录一个采访。往往在我们的团队人手最紧缺，我们感到最无所适从的时候，师父就会慈悲地安排来帮忙的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我发现当我反思自己，向内找，修好自己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就会改善。第三部分， 在职场中修炼。今年早些时候，我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修炼上的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诊所服务于低收入患者群体，他们有很多医疗需求。虽然我的日程表上排满了病人，每次看诊时我都尽量多做工作，但我注意到诊所里另外两名同事做得很少，他们经常拒绝接待额外的病人，坐在计算机前无所事事，由助手为其代劳。他们每天早早就下班了，而我则忙着诊疗被他们拒收的病人。我的同事朋友注意到这一点后，告诉我，你这么努力工作是不公平的。他们建议我向管理层反映情况，也开始减少工作量，因为懒惰的员工逍遥法外，而我们却基本上因为坚守职业道德而受到惩罚。我告诉自己，作为一名修炼人，我有责任做好我的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超量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开始和他人一起抱怨我的同事以及不良的工作环境，发泄挫败感让我感觉良好，而且我真的觉得另外两个同事太懒了，不像我一样关心病人。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还有在评论一件事情时，应该只论事的好与坏，不对个人评论。人做事可能在这方面不对了，而人的其他方面可能很好。也有的人是观念不同，而本质又是另一回事。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讲法时，觉得师父的法不是针对我的。我心想，确实，有些修炼人应该更注意自己的言行。我也从来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所以我认为这段法与我无关。但参加了当地的法会并向内找后，我明白师父指出了我在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我意识到，虽然我可以不同意另外两位同事的工作态度，但我没有以真正的慈悲对待他们，更谈不上忍了，我无法放过他们的缺点，或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我不具备的善良和细心。更糟糕的是，我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我努力工作，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想法。事实上，我做得更糟，因为我在背后抱怨他人，让怨恨在心里滋生。我意识到，长期以来，我没有把我的工作场所当作一个修炼环境，而是像一个常人一样思考它，认为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地方，问题都出在其他人那里。这是我现在仍在努力要过好的一关，我很感激师父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会努力去掉他们。修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去掉，比如怕心、懒惰、自满和对手机的执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对网上负面评论的建议，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9日。最近我看到一位年轻大法弟子的评论，谈到网上关于法轮大法和神韵的负面评论越来越多。这位学员提到，他在 Reddit 上陷入了几场无果的争论，并寻求有关如何应对网上正在增加仇恨言论。我想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关于能否忽视负面评论，有几点需要考虑。我们知道中共有五毛，有监狱里的犯人，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机器人内容，而 AI 生成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一些企业专门创建并出售看似真实的社交媒体账号， 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与谁互动。我首先建议是我们衡量一下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是否值得这样做。针对那位青年大法弟子在争论中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我记得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位中国学员的故事。这位学员的儿子不认同大法，学员在与儿媳住时想要讲真相，给儿媳提供了很多信息，结果却被儿子训斥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执着于想要快速解决问题，最终因为他努力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帮助儿子和儿媳做家务，如做饭等等，他们逐渐看到大法修炼人的善良和美好。对于修炼人来说，也许这些网上的争论是否得出结论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这正是一个反思自己争斗心和好胜心的机会。如果你想讲真相，或许更好的方法是简单发个帖子供他人参考，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法庭，也不是寻求事实依据的地方。大多数平台鼓励一种群体心态，特别是 Reddit， 由于其点赞系统，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甚至有许多与中国完全无关的板块，其版主可能也已经被中共收买了。批评中共的帖子被删除，而展示中国如何现代化和先进的帖子则被大力推广。这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战场，他们实际上成了中共大外宣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控制社交媒体和新闻。中共将铲除法轮大法视为一场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明智的将军会知道在哪些战场推进，在哪些战场坚守，以及哪些战场该撤退。在过去的几天里，由于 TikTok 可能面临关闭，许多美国用户选择离开 TikTok 并转向中国的小红书，英文的名字叫做 Red Note。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因为这些用户抱怨 TikTok 的审查和美国政府可能的禁令，但却转而使用了中国的一款应用软件。有些帖子很有趣，而这些用户随后因为违反了规则被小红书封禁，才意识到有许多话题是不能谈论的。也有一些美国用户看到小红书上的帖子后表示想要移居中国。事实上，美国许多社交媒体中的频繁用户来自较低的经济阶层，他们倾向于相信共产主义理念，并对美国抱有一定的反感情绪。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通常来源于中国的中上层经济阶层，甚至是虚假宣传，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当然，他们也都是有缘众生。我认为作为大法修炼人，我们的角色不是去评判，而是要对所有众生展现慈悲。这里想表达的重点是，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争论并不是很有效，只因为你无法让一个不想学习，或者一个不愿倾听的人，或者是机器解释任何事情。近期一些媒体的攻击引用了师父的话，提到神韵演出票价不菲，他们暗示这表明师父追逐金钱，但师父完全正确。网上有很多视频展示了世界级的音乐家乔装打扮后到街头进行免费表演，却被路人忽视。这体现了什么呢？对于许多人来说，高票价是高价值和高质量的体现，街头免费赠送的被视为没有价值。去看神韵的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欣赏这场有价值的演出。如果与你争论的对象并不是在寻求真相，那么你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呢？让我们看看大法弟子发起的一些讲真相项目。现今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不再信任原来的主流媒体，人们希望看到没有隐藏目的，只陈述事实的客观新闻媒体。英文大纪元时报坦诚地说明了创立的初衷，并且提供了其他媒体无法做到的关于中国的深入报道。其文章也直截了当，又有事实依据，它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因此这份报纸得以快速发展，
并成为讲清真相的有效方式。这正是美国的特点，也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表现，也是在这一层次上普世原则的体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施者不得。如果要创造财富并吸引关注，就必须努力去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神韵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中国古典舞团，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上层，都沉浸于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由于中共对中国文化的摧毁，造成了真正中国文化的缺失，而神韵却以其卓越的表现力和精湛的技术，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通过歌舞这一世界通用的语言，能够讲清真相，即使是那些没有明白演出积极精神内涵的人，也都承认神韵演员的卓越表现。如今，很多人不会直接阅读新闻或观看世界级的表演，他们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然而，现有的社交媒体被设计成令人上瘾的模式，充斥着精神污染、拜金主义以及边缘化甚至赤裸裸的色情内容。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市场上几乎没有真正可行的替代品。尤其是家长们特别担心社交媒体对于孩子的影响。如果干净世界能够填补这一市场空缺，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极为强大的讲清真相的方式，并且可能拥有最广泛的传播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必须加入这些项目来讲真相，尽管这些项目确实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想表达的是，这些项目能够做到如何有效地讲清真相。碰到机会，有人愿意倾听，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事实。如果存在误解，我们可以提出有力的论点，尤其是当我们个人受到影响，怀揣着好胜心时，更不应该陷入争论。除此之外，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人们会通过我们的慈悲心和修炼状态来评价大法。而在社会中，尽管这并非大法传于世间的目的，但人们会通过我们创造的事物以及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来评价大法。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